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我们主要以平时导师的法华经讲义的内容来为大家讲解，接着世尊就要为我们大家较量功德与福德了。世尊开示说，秀王华，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甚以国臣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若复有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及大菩萨、辟支佛、阿罗汉，世人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此法华经乃至一四句偈祈福最多。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发菩提心，想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能够燃烧手指或者下至于脚上的一个指头来供养于佛塔，胜过有人以国家城池、妻女儿子以及三千大千国土的山林、河流、池塘和种种的珍宝之物而做供养的人。如果还有人以七宝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用来供养于佛及大菩萨、辟支佛、阿罗汉，这个人所得到的功德不如受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乃至于其中的一首四句偈，因为他的福德最多。这段经文中，世尊是用四件事情来做两件较量。在发心想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大前提下，前面这两件事情的譬喻是说，有一个人燃一指，不管是手指或脚趾来供养佛舍利，另一个人用他的国家甚至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山河大地包括珍宝之物都用来供养，结果燃一指供养佛舍利的人竟然胜过那个用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来供养的人。而后面这两件事情的譬喻说的是，以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珍宝来供养佛、大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功德竟然不如明心而不退转的人，甚至不如一个还没有明心但是愿意受持《法华经》卷中的一首四句偈的人。可是佛没有把前后两个譬喻再来做比较，这要诸位自己来做比较了。佛为诸位做的是前面那两件事情互相较量功德，和后面这两件事情互相来较量功德，但是前面的功德较量完了，并没有再拿来与后面两件事较量后的功德再做比较。那现在诸位注意到了，如果四件事的功德较量出来，最殊胜的是燃指供佛跟后面受持妙法莲华经的人。再把这两件大功德来做比较，佛没有为我们较量，因为是要我们自己较量。那我们自己来较量看看，燃指供养佛舍利的功德以及证悟明心不退或者只受持妙法莲华经一首四句偈的功德，这两个究竟是哪一个比较殊胜，是前者还是后者？诸位都答得好快，说后者，斩钉截铁，可见妙法莲华经大家有听进去，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很正确的抉择分出现，以后可以自己去做出正确的抉择。 佛故意不在这方面做较量，而要我们自己去做较量。可是如果没有殊胜智慧时，读过也就读过了，都不懂得要较量，也就无法帮助自己的道业更加增上。所以哪一天来到讲堂时，你也许是要布萨，也许要参加大悲忏等等，法会还没有开始前，你在座位上先观想自己燃指供佛，那时先观想自己真的举起手指头来了，把这个手指用线从根部缠死，然后弄了厚厚的布包起来，灌了香油，在观想中真的把火点了，端正供佛。观想完了，再观想自己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包括国家城池、山河大地一切眷属，都供养了佛舍利塔。你自己去观察看看是哪一个功德大，然后你再回来观想。我这个手指头还继续燃烧在供养佛舍利，观想到把它供完了，这是从自己的心中去做观想和思维，你这一段经文的功德就可以成立了，因为你真的下定决心去做，但是没有从限量上去做，而只在观想层面来做，是因为你想要较量出这个功德。第二个部分，你再去做思维整理，然后下定决心，我应该受持妙法莲华经。假使我这一世没有机会真正受持妙法莲华经如来藏，那么妙法莲华经里面的经卷中的一首四句偈，我至少要受持终身。这样子去思维整理以后，下定了这个决心，那你这个福德已经超过了那个燃起手指头供佛的人了，当然更超过了用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人。那么这样子下定了决心要永远受持法华经以后，你得到了这一份福德，接着要回来再做另一个较量。为什么要做这个较量呢？因为在学佛的过程之中，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诸佛都是福慧两足尊，福德圆满，智慧圆满。那么为什么后面这个人受持法华经的福德功德胜过前面那个燃指供佛的人？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前面有人把三千大千世界，包括他的国家山河、妻子儿女等等都布施了，不如燃一指来供佛舍利的人。可是这个人据诸位刚才较量的结果，认为不如后面那一个受持法华经的人。那么其中一定有原因，诸位才会做下这样的抉择。正因为受持妙法莲华经是第一义谛的智慧，而他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来供佛舍利，或者燃指来供佛，毕竟只是世间福德，他并没有实相智慧，或者未来无法引申实相智慧，因为不想受持第八世法华经如来藏妙义，未来就不会想要正确地实证。没有智慧的时候，他供养了佛、大菩萨、辟支佛、阿罗汉以后，终究还是世间福德，与世出世间的大福德无关。可是如果有受持法华经的智慧，这个智慧本身一定伴随着大福德。你只要真正受持了妙法莲华经第八世如来藏，虽然还没有离开胎昧，但这个种子生生世世终究会存在， 因为你往事曾经证悟过，只要缘熟了，你同样又可以证悟。只要你悟后愿意弘法，一世都不愁吃喝，食衣住行都不是问题，不就是大福德了吗？所以诸位有智慧断定说，受持妙法莲华经的人是胜过燃指供养佛舍利的人，而燃指供养佛舍利的人胜过已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七宝及眷属来布施的人。那么接着要问诸位了，在正觉同修会如实受持妙法莲华经，是有希望实证而亲自受持的哦。你已经进入正觉了，是有希望可以受持此经如来藏的。那么这样子较量下来，还要不要再绑起手指头点了香油来燃指供养佛舍利呢？不用了。假使你燃烧了食指，将来敲电脑写佛法著作弘法，或是电脑邮件联系事情时，因为少了一根指头，老是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懊恼说又打错了，老是敲错了，那时能怎么办？无法补救了。我们目前不是住在净土世界中，有很多利乐众生住持正法的事情是必须要具足生根来做的，所以生根的庄严也是菩萨所应该要留意的地方。还记得吗？菩萨戒里面有一个戒叫做不顾入难处，有危难的地方你都不要轻易进入，因为你必须要维护这个色身作为道器。这个身体你既然成为菩萨了，已不完全是你的了，同时也是众生的，所以你必须要照顾好，你有义务要照顾好。因为将来有一天你能够为众生做出什么样大利益，你现在还不知道，但将来是有这个机会的。因此既然受了菩萨戒，你这个身体已经是众生的，不单单是你自己一个人所有，所以凡是有灾难的地方你千万不要轻易进入了。我们需要为众生做的事情还很多，所以有危难的地方真的不可以随意进去。如果你有命在，还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对众生还可以产生更大的利益，即使没有希望可以开悟《法华经》如来藏，至少受持《法华经》经卷中的四句偈，就保住了你未来是证悟的种子，远胜过燃指供养佛舍利。为什么受持《法华经》如来藏心，乃至于只受持其中短短的一首四句偈，都胜过燃指供佛？一定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佛接着就为我们开示：秀王华，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诸水之中，海为第一。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于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意思就是说，譬如一切川流江河，一切诸水之中，以大海最为第一。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也同样是如此，是诸如来所说经典之中最为深奥广大。世尊说了很多种的譬喻，让大家可以了解。因为有时单单主张此经最为第一，众生不一定能懂，单只是告诉大家说这是第一无上之经，而众生听到佛的所说也信受了，却依旧不知为什么是第一，心中终究不免会有所疑。那么世尊现在为我们做了这些譬喻，例如《阿含经》中说的智者以譬喻得解， 也就是说，只要是有智慧的人用譬喻为他解释了以后，他就可以理解，理解以后心中的疑消失了，他就可以具足地信受了。譬如说，一切大川水流、大江大河之中，以海水最为第一。那么大家这样就了解了，不管什么样的水，大海最广大第一，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水，都不可能超过大海的广大，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明这一部《妙法莲华经》，这一部如来藏之经典，在如来所说一切经典之中最为深大。那么我们可以去一一检验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例如一切的大圣经典中是否全部都依于此经如来藏而为大众宣演的，只要从这一点去加以检查就知道了。般若诸经、第三转法轮诸经莫不如是，可是众生并不了解，得要有人一一加以演说才能了解。就好像平时导师最早期弘法时，那时连一本《无相念佛》都还没有出版，但平时导师已经开始讲解成为释论了。但早期会内有些人因为平时导师没什么名气，又没出家而不穿僧衣，他们想，人家印顺法师八九十岁了，又是出家人，又写了那么多书，所以他们最后还是改信了印顺法师。于是就有几个人私下讨论来讨论去，然后推出了一个人来跟平时导师谈。印顺法师把第二转法轮的经典，把般若系列判作性空为名，老师您认为怎么样？平时导师那时对什么人都不评论，所以说我没意见，但是我把成为释论讲解到这个地步了，你认为呢？平时导师这么一问，他们便作罢。后来他们又推了同一位代表又来问平时导师，平时导师就说，如果般若不是依真如来讲，而是印顺法师所判的性空为名，那我问你，般若诸经是不是戏论？他听了不敢答腔。因为其实性空为名的意思就是其性本空而只有名言。那么大品般若经600卷以及小品般若经乃至金刚经等等，可就全部都是戏论了，他们依旧不敢回答。然后因为当面谈不下来，干脆写信来质疑，我们才会有那一本平时书笺写出来利益大家。这意思在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告诉我们说，大圣的经典不论是哪一部，全都是依于第八世如来藏，也就是依《妙法莲华经》来说的。后来平时导师所以从小品般若经里面把不念心、非心心、无心相心等圣教都提了出来。我们说般若诸经之所说，一方面说蕴处界全都虚妄，但是这蕴处界都归属于实相心如来藏，才能成就一切法不生的正理，才能够成立中道，否则中道的正义就不能存在。那么中道的观行简称为中观，这个中观所观行的对象也就是中道心如来藏。我们渐次的把般若诸经中的这些圣教举示出来，终于开始有人接受了。 可是当你了解大圣经典之所说全部都是依第八世妙法莲华经来说的时候，你来看看此经妙法莲华是不是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因为如来第二转第三转法轮讲了那么多的经典，都是在讲此经如来藏呀，全都是在讲妙法莲华经。所以这部经当然于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第三转法轮的经典被释应顺判为虚妄为是，他们也曾经提出来质疑我们，唯识真上慧学既然判定是虚妄的，而佛陀讲了那么多部的虚妄唯识经典，不也等于都是戏论吗？既然是戏论，就只要演说性空为名就好了，又何必别立虚妄唯识来戏论一番？然后我们把唯识经典的内容举了出来，证明唯识真上慧学的经典其实是依真实唯识门来讲虚妄唯识门的诸法，是同时具足两门的，但是释应顺只取其一，不具足圆满，所以太虚法师才会说应顺把佛教割裂到支离破碎了，真的没有错怪释应顺这个徒弟啊。释应顺公然反对他的师父太虚法师说的真常唯心才是中国佛教的最重要法义，来到台湾以后竟然还打着太虚法师的旗号，说是他的入室弟子，来跟他师父太虚法师的开示打对台，天下有这个道理吗？所以人之无耻可以倒刺，真的很难想象吧。把师父推翻了还公开宣称是师父最重要的弟子，真是岂有此理。这种事情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而释应顺他们不过是一步一步跟在日本那些佛教学术界的人在他们后面追随而已，根本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当然更不可能有见地。如果你真的实证了第八世妙法莲花，详细去阅读二三转法轮诸经的时候，都可以亲自证实如来所说经中全都在讲第八世妙法莲华经，没有再讲别的。再去阅读四大部阿含诸经时，你会发觉二圣菩提所证涅槃解脱也是依第八世法华经而建立的。所以世尊说此法华经亦复如是，于诸如来所说经中最为深大，真是如实语。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为大家解说到这里，祝您身心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